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日前报载，台湾前财政部长王建轩退休之后，与夫人苏法昭一起投身公益，在高雄照顾独居老人，也为花莲原住民学童做课业辅导。他们还前往中国大陆新建希望小学。当他们看到贫穷乡村的学童吃饭拌辣椒豆豉的时候，心中非常的不忍，他们担心发育中的儿童营养不良，因此自掏腰包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让孩子全年都能够吃到鸡蛋添营养。那王部长身体力行基督徒爱人的精神令人非常的感佩。诚如王部长所说，其实爱心人人都有，只是有时候爱心打瞌睡。那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也有许多人也想要付出爱心，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开始。那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王恩琪姐妹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她当初是如何放下美国的生活，到菲律宾从事服务。王小姐，您好。
你好。
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一谈，当初你怎么会有这个到菲律宾服务的这个念头？
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就想要到比较偏远的国家去生活一下，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形。那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在网站上找到一个机构，那他们的服务时间是要两年。那这两年对我来讲，我放心不下我在台湾的父母，所以我就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后来这些年，我就一直不断的去查这个网站。那所以这基本上算是之前就是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后来在最近几年，那有一次在教堂里面，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小孩子哦，所以在教堂里面，那有时候在等弥撒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前座一个孩子，很可爱的小孩子，在那边跟父母亲在撒娇吧。那时候我心目中就想，这孩子真是有福，他充满了父母亲的爱。可就在我想这个念头的一瞬间，我突然想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那些在穷苦或是在困难中的孩子里面，他们就没有办法有享受到这么大的爱，甚至他们的生活是很辛苦的。这个念头进来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那我就问天主说，我能做什么？然后为什么我有这么强烈的感觉？那这也是我开始在今年初的时候开始觉得说，我想要去，其实我的想法很单纯，我没有想要做什么很大的一个慈善事业，或者是很伟大一个社工，我只是想要去跟这些穷孩子一起生活。其实我是这么单纯，想要去看一下这些孩子们，他们是在怎么样环境下生活，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些孩子。所以我在今年初二月的时候，我就跟公司辞职，然后四月份就正式离职，然后五月份就到菲律宾。
那您是透过教会跟教会的机构团体联络，然后到菲律宾的？
对，基本上我在二月辞职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不同的地方的修会联络，我跟非洲、跟牙买加，甚至跟美国当地，然后甚至我还跟墨西哥的一些修会团体，还有台湾的团体，希望说我能够有机会到他们在偏远地方服务的修会去住当4到6个礼拜。那在很偶然的机会下，那也很感谢那个伯利斯仁慈圣母传教会的修女们，他们就回答我，那他们也愿意给我4到6个礼拜的时间。那其他的修会，他们基本上有一些是要求需要我能够做一年，那有一些只有2个礼拜。所以最后就是我愿意跟仁慈圣母传教会的修女一起去看这个，看我想要做的事情。那他们就告诉了我在菲律宾有这个机会，我可以跟他们的修女住在一起，然后去体验一下当地穷苦孩子的一些生活。
是，那当初你决定要暂时搁下美国的生活到菲律宾的时候，你心里头是不是有任何的犹豫、担忧，或者是任何的其他负面的情绪？
其实我当时决定到菲律宾的时候，还好，因为菲律宾对我来讲，其实我的个性是那种，我不会想太多，因为我当初到美国去，我父亲带我去美国，5天之后就 就回到台湾，我一个人在美国。我想我是那种神经比较粗的人，就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大反应的人啊。所以去菲律宾，想到去菲律宾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国家可能就是治安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任何事情发生会都是天主要我经历的，所以我没有想太多，所以没有太大的冲击，也没太大的害怕。倒是我在决定辞职之后，我的确有一些对我的决定有一些怀疑过。
怎么样的怀疑？为什么会怀疑？
就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就是
太冲动了？
对，太冲动了，那种一副那种烂好人，想要去做什么那种伟大事业那种梦想的那种冲动。那段时间倒是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冲突，就是有一些怀疑。但是后来也是，我觉得后来慢慢去看，然后加上我跟很多修女谈，跟我自己在祈祷当中，我觉得我后来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往前看，然后往前走，然后接下来就给天主。所以反而是在之前会有一些困难，之后还好。
之后就是已经决定了，
就破釜
沉舟的往前走，
就是往前走。对，
那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跑到菲律宾去服务，是不是有遭到周遭的这个亲朋好友的反对啊？甚至有些人会不会嘲笑你？就像你讲烂好人啊，或者什么，放了好好的生活，美国好好的生活，不过跑到菲律宾跟那穷苦小孩一块儿。
我想我运气很好，我没有碰到那种嘲笑，但是可能是因为我的亲友已经听我讲过很多年了，所以他们也觉得某年某月某一天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正好今年我就讲到这件事情。那我的父母的话呢，我跟我父母亲讲的时候，他们没有讲话，但是当我跟他讲这个东西，我已经想了很多年了。那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她说，如果八年前你跟我开口，因为我跟他说我大概想了六七年七八年前，他说八年前你跟我开口会告诉你，就是你说你冲昏头了，你不要去。但是我的母亲告诉我说，你现在经历过这么多事情，然后你在工作上也经历过这么多不同的事情，你也看过很多地方了，我想是时候你可以去看看了。所以基本上我的父母、我的家人，甚至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很支持我。那我的同事他们也都很支持我，然后不管是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朋友，或者是佛教的朋友，他们都不但支持我，甚至有些跟我讲他们为我祈祷。
嗯，
所以我觉得我是蛮运气蛮好的一个。
您刚提到说你妈妈说，若八年前你跟她提这个要去服务的事情，她会说你冲昏了头，可是八年之后的今天你跟她说，那她会觉得诶，你就去做。那她是觉得说这八年里头你的工作历练，你已经长大了，你看了很多事，你可以处理任何的事情，她是这个意思吗？
他不是关于他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或许八年前，因为我其实没有真正的，就是八年前就是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对他来讲，我可能根本没有去了解这个社会的状态跟人生的经验，没有去经验，只是凭着一股大学毕业生的一股冲动想去做这件事情。那对他来讲，他觉得那样子情况之下，他不认为我思考的周全。那他现在觉得我经历过上班这十一年的工作，然后也经历过很多公司里的事情，那他相信我做出来的决定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了，所以他就让我去。
所以那你到了菲律宾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印象就是很热。
因为跟美国比起来差
很
多，
真的很热。对，很热。因为那个热，我也跟别人前面分享过，就是那个热就是让从来不用手帕的我开始每天用手帕擦汗。因为不擦汗的话呢就很糗，因为你的脸上都是水，那个感觉就是觉得说怎么脸上都是湿湿，好像一直在洗脸。所以菲律宾第一个印象就是很热。
你刚到菲律宾，首先当然是去马尼拉。
对，马尼拉。
然后你是在马尼拉开始工作，还是你到其他的地方？
我在马尼拉待了两个礼拜，然后就是教孩子英文，然后我就开始跟着修女他们去看看他们其他修院的工作，大概旅行了大概十天去了解他们各地，然后我又回到马尼拉住了大概四天到五天，就回到台湾。
嗯哼，那你在教书这段工作，就是如常所愿，就是跟这些小朋友在一起，你有没有什么感想，什么酸甜苦辣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当初那个修女跟我联络说要我去教英文，其实那是我最不想做的一个服务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
教英文对你来讲应该是驾轻就熟啊。
没有，基本上因为我是商科出来的，所以我很喜欢小孩， 那我也很喜欢跟小孩在一起，但是我喜欢跟小孩在一起玩或做事，可是不是那种
正经八百的教
授，对，那种我是老师你是学生那种身份。而且我比较，我希望当初我希望是能够就是说用我的双手跟他们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哪怕是那种脏脏的东西我都觉得很好。所以一下子我要教英文，我又从来没有教过英文，而且加上语言，其实你听我讲中文你就知道我的发音不是很好，纵使这个国语是我的从小的语言，我的发音其实不是很好，我的语言其实是我很弱的一环。所以去教英文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信心，虽然我在美国15年。所以你跟我讲教英文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赶快写给那个 email 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教英文。但是呢，我记得我这样跟他写，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那我就教吧，因为反正天主给我的我就接。所以去菲律宾很有趣的是，我到菲律宾的当天是13号，当天我就进了修院，然后修女到我去介绍，因为我住在一个社区里面，那个社区是一个穷人家，他们修女为了那些穷人，当初四散各地的穷人聚集在一起一个社区，所以我就见了他们社区的人，然后隔一天就开始教书。我没有什么教材
啊，没有教材，
我没有，他们没有教材，那他们是放暑假。我在台湾的时候去拜访了我在葛兰教书的一个朋友，像他，因为我也不知道
葛兰就是教英语
教英文的，对。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教的孩子的程度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几年级小孩，我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修女只跟我讲我们没有教材，然后他们是6岁左右的小孩，然后所以呢我也不知道菲律宾的英文程度是什么，所以我就去找我朋友在台湾教英文的那个朋友，我就随便影印了几张最初级的什么头啊手的教材就去了。然后我还请我美国一个朋友的小孩，13岁一个小男孩，在美国出生的，我叫他录了一卷发音的那个录音带，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我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就带一个录音带，带了4-5张的影印本，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我发现我要面对的孩子是6岁到14岁，然后30个小孩，
年龄都不一样，
不一样，
他程度也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们当场就分成2班。那我当天下，我到了那天下午就赶快去他们社区里面那个很小而且很旧的一个图书馆，就拿了几本他们学校的教科书，那当初是别人捐的，那教科书上面都是灰，所以我就拿了那几本教科书去猜他们每一班的每一个年级在学了什么。我就回到我的那个房间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修女说，我没有教过书，我也没教过英文，然后我对英文没有，我教英文没有信心。我觉得修女很有趣，修女那时候很跟我，我们两个都大笑，然后修女就跟我讲说，不用担心，小孩子们很单纯。那对我来讲，我教英文跟孩子单纯有什么关系？可是修女就很开心，一直跟我笑，她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开始我在那边教英文两个礼拜的生活。那我觉得很大的挑战，每一天下午我都要准备隔一天教材，然后我还想游戏，然后我想了一些，所以我每天要想游戏，然后兄弟们也很好，他们又帮我去他们书架上找了一些文法书过来，所以大家都在帮忙，然后我就祈祷，然后想教材。很有趣的是，我记得晚上吃饭的时候，兄弟都问我说，你教材想好没？那我就说还没有，我跟天主说希望他今天晚上到我梦里来告诉我明天要教什么。然后隔一天早上我们去望弥撒，修女就问我，天主怎么到你梦里来？我说没有。然后我说我现在在弥撒当中一直要跟他讲话。所以我通常我都是在开始上课前15分钟我的所有教材才准备好。然后所以很有趣。那可是呢，很奇怪的是我不会觉得有压力，我觉得很平安。那小朋友后来下了课要找我玩，我也在一个决定，就是说因为他们找我玩，我就没有时间准备我隔天教材。那我觉得天主很奇妙，天主就在我就有种感觉，是我来这边不是准备教材的，我来这边是跟孩子在一起，所以我就放下我的教材准备，我就跑出去跟孩子玩他们的游戏，然后晚上再回来准备我的教材。所以我那2个礼拜就是算是在祈祷当中度过的吧，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准备教材。然后我记得每天早上我去上课的时候，我都跟天主讲说，希望我今天能够带给孩子的是快乐，而不是我的荣耀。
是，
因为教书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训练，就是让我自己能够学会谦卑。
是，
因为我做一件我最怕的事情。
可是你完成了，对不对？
感谢天主完成了。我们也做了一些很有趣的活动，那那些活动都是，我觉得都真的就像修女讲，那些孩子真的很单纯。
嗯，
那他们看你，真的就是看你是看全部，他们不会去评价说你哪个地方可能没有做好或什么，他们接受就是百分之百的接受。
嗯，
那我觉得我完成了，其实不是只有上英文课，而是我觉得天主真的让我体会完完全全体会到说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然后尤其这些比较穷苦的孩子，
嗯，
我看到他们的单纯，然后他们的快乐，那个快乐可能是我当初在美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那个快乐反而是我在美国很多家庭富裕的孩子身上看不到的。
是，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跟孩子在一起来讲，我自己有另外一种体会，
是，
那对我来讲也蛮不错的。
是，所以你在两个星期的这个英文教书工作结束之后，那在英文方面你觉得孩子的长进有多少？
我觉得我比较长进了我觉得我复习了很多东西。
嗯，
那孩子他们呢，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很，因为我基本上是帮以复习他们之前学过的为主。嗯，那我
等于算是暑假的课，
对，一个暑假一个复习，因为我想教新的两个礼拜也不可能教做什么，而且一天上课上的时间蛮短。嗯，所以我自己我就决定说我们要用复习的。
嗯，
那当然因为年纪我们分两班，所以第一班是幼稚园到三年级。
嗯，
或许有一些课材对三年级是复习，而对一年级是新的。
对，
那第二班的话是四年级到国一，所以就说是复习也是复习，可是有些东西对其他孩子来讲反而是一些新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玩游戏，玩一些宾果啊或者是文字的拼图。
嗯，
然后让他们去习惯一些单字或是文法。
嗯，
所以我们都是玩游戏，然后最后我让高年级的我还有一个助教，那个助教是当地的一个大学毕业的一个女孩子，那我们后来甚至还有两次给高年级的小朋友一个请他们去表演那个新闻部的那个报新闻的现象，那我就从英文报剪了几篇报道就给了他们，那请他们把这个报道变成英文播报式的方式演出来，然后还要从这个新闻里面想出几个问题去问另外一组的人，那我觉得他们很可爱，他们就回家当天下午就回家就用他们家里面塑胶那个纸盒子啊，甚至是洗衣粉的盒子啊，然后都哪里来的那种塑胶桶，就做了一个那个摄影机。他们做了很多东西都是用那种他们家的废物在做的，因为他们资源有限嘛。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有这些不同的，我们是有些不同的体验，然后那我也看到他们这些孩子的那个创造力，在物质那么贫乏的情况之下，他们那个创造力，那他们的英文基本上大部分都有一定程度的英文能力，
所以基本上你跟他沟通是没有问题。
我们沟通对大孩子来讲沟通没有问题，
小孩子还是讲菲律宾的人，
对，三四年级或小孩子他们有些听得懂，可是他们不太习惯讲。
嗯，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叫我 Tagalo 就是他们的语言。
嗯，
然后还有一副很认真的表情确定我学会了他们才走
很可爱哦。
对，他们很可爱，然后我们刚刚玩一些他们的游戏，然后他们就用塔高楼跟我讲他们怎么玩那个游戏。
可是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但是跟着跑就对了他们的游戏就是跑跟想一些计策，然后所以就跟着跑，然后有时候计策想错被他们叫回来，然后他们就有点无奈。
像我们玩的那个躲猫猫吗？
不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对，他们不是玩躲猫猫，他们玩一些什么毒人的防人的游戏，然后有时候玩错了，他们就会很宽容又很可爱的说老师老师
你听了他叫老师老师就知道，哟，
我
错了。
对，所以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很不错。
OK，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王恩琪小姐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她在菲律宾的这个教书经验，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